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87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嗨，我是 CJin。
最近呢有一本书要上市，这本书跟我们过去新建广播跟大家聊的创业的故事非常有关系，而且我相信啊，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生活当中都算是有密切的接触，大部分应该都有啦。这本书原文叫做 No Filter, The Inside Story of Instagram, 中文的书名叫做 Instagram 崛起的内幕与代价，以及它如何改变了文化、商业、科技、媒体与我们每一个人。
怎么没有放上无滤镜三个字？
对啊，
No Filter。
我那时候看到中文名字的时候，我也在跟 CJin 讲说啊，中文翻译是这样子，跟英文不太一样，英文比较简洁啦。那我们好像每一次在讲翻译书的时候都要讨论一下我们对中文书名的意见不过我想这个出版商有他们的考量因为在台湾卖书这个状况也不太一样总之呢，这本书大家如果去书店里面看，可能会在书腰上面看到 CJin 的名字，还有我们新建广播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的作者，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Sarah Friar, 他是彭博商周的记者，所以他过去常年就是要 follow Facebook 以及 Instagram 这些社群网站为主的科技公司，所以他过去就花了一段时间来写 Instagram 过去的故事。那这本书呢，它的写作的方式，大家如果去翻一下书，会发现有一种像是讲故事的全知全能的这个视角来跟大家讲。那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大家在读书的最前面的时候，作者有跟大家解释他是怎么写这本书的。首先，他这本书虽然有受到 Facebook 官方的一些协助，比如说并没有阻碍他们去采访一些现任的主管或是员工，当然他有采访到 Instagram 的两位共同创办人以及前员工，但是呢，为了不要曝光说这句话是谁讲的，以及其实他也有说他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大家都是凭借着回忆谈 Instagram 的故事，所以难免会有一些人的讲法互相有冲突，他就决定使用我刚刚说的这种全知的视角来写。一方面就是避开我一定要告诉大家说这一段是谁讲的之外，整个 Instagram 的事情读起来也比较像是一个故事，比较流畅，而不是像是在读新闻报道一样。那今天这一集我跟 CJin 想要跟大家聊的分两个部分好了，第一个部分是跟 Instagram 刚成立的故事有关，跟大家介绍一下 Instagram 从出生以前，就是 Kevin Systrom 跟 Mike Krieger 这两个共同创办人他们的故事，一直到算是有在关心科技新闻的人知道的事情，就是2012年 Facebook 在 IPO 的前一个月，在4月，他们是5月 IPO 的，在4月的时候呢，收购了 Instagram, 而且当时的收购金额是10亿美元，算是打破或是说创下了大公司收购一个 APP 的金额。故事大概就先讲到这边，那之后我会跟 CJin 再接着往下谈谈我们对 Instagram 这家公司还有围绕在 Instagram 相关的种种的话题，比如说它的商业模式、它的营运的状况，以及它在设计上面到底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是如何影响其他不管是后起之秀或者是它在设计上有什么独到之处。那最后呢，当然就是我们书里面其实有讲它其实改变了很多层面的东西，包括文化还有媒体以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这个部分我们最后也会来谈谈。好，所以我想先开场，我先问一下 CJin 好了，或者是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手上有 Instagram, 你的手机有安装 Instagram, 请你们去翻一下你们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那我先问一下 CJin 好了， CJin 你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
我看我就是2010年的10月14号，我那时候 po 了一个我同事的照片。
我想应该大家都已经快要忘记你第一张照片是什么了吧。我先讲一下刚刚 CJin 说他是2010年的10月14号， Instagram 这个 app 他当初在 App Store 上架就是2010年的10月6号，
可见我那时候是用 iPhone。
哦，对耶。对，因为他出了大概2年之后，诶，没有啦，没那么久，大概1年多之后才有 Android 版。我想如果你是 Android 的忠实使用者的话，你第一张照片要等到2012年才会有。
2012年4月。
对。我因为这样我也去翻了一下我第一张照片放的居然是一本书，是2010年的10月10日，也就是说它上架之后大概4天我就去下载，然后 po 了第一张照片。我那本书是 Rework, 就是 DHH 跟 Jason Free 这两位 Basecamp 共同创办人他们写的关于经营科技新创的理念的一本书，我觉得蛮精彩的。这本书有中文版，叫做工作大解放，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有没有人跟我还有 CJin 一样是从2010年就开始使用 Instagram? 我想10年过去了，我们的行为，使用 Instagram 的行为应该多多少少有一些改变。我也相信我们的听众有一些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加入的，你们的行为跟当初我们在使用的方式可能就是会有很大的差别。不知道 CJin 你现在还有常常在上传照片吗？
上传照片应该说偶尔吧，我的频率没有非常高。然后 Story 我也是 算偶尔。那我当然每天都有开 Instagram 看，嗯，那就是看，
所以你是 DAU，
我是 Daily Active， 我每天都会看一下一些朋友的 story， 跟滑一下 feed， 我也会花蛮多时间去看那个探索的那个 Explore 页面，嗯，看一些他推荐给我看的内容。
你会订阅或者是追踪 hashtag 吗？
Hashtag 会，嗯，我追踪蛮多 hashtag， 就是除了追踪一些人的这个 account 以外，还有追踪一些 hashtag。
我也是，我从应该是刚开始玩的时候我去看，嗯，我真的蛮常贴的，可能每个礼拜会有一张照片吧，嗯，我现在好像发了500多张照片，所以按照这样算过了10年，所以大概就是500周，所以好像差不多就是可能一个礼拜，但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发了，总是会有一段时间比较频繁发照片。哦，
你这样我也有想到一个事情，其实它改版过非常多次，当然现在我们看的样子已经不一样。它早年，
对，差很多，
早年限制一次只能上传一张，
对，
那它现在一个 post 可以最多10张，
对，
然后也可以夹杂影片，就是最多1分钟的影片，
对对对，
这些，对，
没错，嗯，哦，所以可能最近几年才开始玩的听众可能会觉得说前面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东西你都没有经历过，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哦，我们两个共同点可能就是我们很少在发新的内容，应该说比较少。那我平常也会追 hashtag， 然后看现实动态，但我好像没有每一天打开啦，我比较没有那么常打开，嗯，但是我一定是算是活跃用户，就是 MAU 的部分，嗯，好，那我们就先从 Instagram 的故事开始跟大家聊好了。当然这本书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很明显的 Kevin Systrom 的分量比较多，不知道是因为他受访的次数比较多，还是他讲的东西比较多，但不管怎么样， Kevin Systrom 他就是 Instagram 的灵魂人物，这样讲应该是不为过的。而且其实一开始 Instagram 创办人原本只会有一个的，要不是因为投资人强力要求 Kevin Systrom 去找一个共同创办人，可能 Instagram 最后只会只有一个创办人而已。 Kevin Systrom 他是1983年出生，其实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蛮惊讶的，原来他在2005年还在读 Stanford 的时候，那时候他是主修两个，一个是工程，然后另外一个是好像是艺术史吧。他那时候其实原来就已经跟 Mark Zuckerberg 见过面了， Facebook 是2004年创办的，那 Mark Zuckerberg 在应该是2005年的夏天把整个公司都搬到矽谷去，后来他就再也没有回去哈佛上课了。那时候他就已经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面去到处去找人。那书里面有一个很好笑的描述，就是他说 Mark Zuckerberg 那时候在 Stanford 里面要找员工征才的方式很特别，他就像那个社团一样拿着一个纸板站在大楼前面说有我是什么公司，然后要 hire 什么样的人。那时候他找上 Kevin Systrom 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 Kevin Systrom 做了一个网站叫 PhotoBox， 网站的功能是让大家上传大尺寸的数位照片之后再分享到其他地方，或者是把它印出来。 Mark Zuckerberg 要找 Kevin Systrom 就是因为他觉得他做了这个产品符合接下来 Facebook 想要做的方向， Facebook 当时就想要推出上传照片的功能，所以他在找相关的人手来做这件事情。当时 Mark Zuckerberg 就表现出很强的这个态度，说希望他要不要跟他一起辍学来加入 Facebook， 那之后会有很好的发展。可是因为当时还只是2005年而已， Kevin Systrom 的判断就是他觉得这个机会没有那么吸引他，而且他当初来 Stanford 的原因是他想要拿到那个学位，好，所以他就没有马上加入 Mark Zuckerberg， 那就算有一点某种程度上保持联系而已。跟 Mark Zuckerberg 聊完之后，那时间是2005年初，那后来他有一次去佛罗伦斯，就是意大利度假，然后顺便学习摄影，在当地学习摄影。那因为 Kevin Systrom 他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摄影了，那他去佛罗伦斯有一点像拜师学艺啊，找到一个摄影课，那老师就把他的那个高阶的数位单眼没收，好，说你先给我保管，然后就丢了一个只能拍黑白方形的一部 Hoga 的相机，是塑胶外壳的，那重点就在于说要教他学习怎么样去爱上这种照片的不完美的地方。那因为 Kevin Systrom 他本来是想要拍高画质然后很漂亮的那种照片，但是老师叫他说你在学会掌握这种不完美的这种照片之前，先不要碰你的厉害的相机，这是他在过程当中学到的一课。后来回到 美国之后他去 Odeo 实习。那不知道听众还记不记得 Odeo 这家公司，之前我跟 C 君在跟大家聊 Twitter 的故事的时候有谈到 Odeo 这家公司。那他进去了之后，因为实习生嘛都要有一个人带着他，那带着他的人是谁呢？就是 Jack Dorsey， 也就是后来 Twitter 的共同创办人以及 CEO。 那当时两个人的背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之前有讲过Jack Dorsey 的背景，他是一个比较艺术家中辍生，会戴鼻环，然后把头发染成蓝色的，还有刺青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但是 Kevin Sichuan 他出生是比较是那种传统东岸精英技术学校，然后录取斯坦福的这样子的学生。你就想他是愿意要把大学念完的人，那他只是来按部就班的说，像诶，我在斯坦福念书，那本来就应该要找一个暑期的实习，找科技公司实习这样。读到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巧，是 Kevin Sichuan 怎么发现 Odeo？他并不是使用者，他怎么发现？他读了《纽约时报》，他读《纽约时报》说，现在声音经济好像有点机会 ，Odeo 这家公司好、哦、要做这个东西。那时候时间点是2005年、06年，就是 Podcast 刚出来的时候。那我觉得很有趣，是因为我在做新鲜广播的过程，研究那些故事，常常都有人说他是读《纽约时报》发现新的东西。上次我跟 C 君在讨论 Blog 的时候，我记得第一个布洛克也是读了《纽约时报》，说什么网络浏览器怎样怎样，然后他才决定说：“哎，那不然我来加一个网站好了。”大家都看《纽约时报》，所以大家还是要看一下报纸，才不会错过这种机会。他在 Odeo 工作的时候 ，Jack Dorsey 就是教他怎么写 JavaScript， 等于是他教他写程式这样子。这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你看他已经经过 Facebook， 然后后来当时是 Twitter，Odeo、已经在做 Twitter 了、那只是 Kevin Sichuan 好像对这个东西就不是特别有兴趣、他就进去学，然后就是有这种实习的经验。在 Kevin Sichuan 跟 Mark Zuckerberg 会面完之后， Kevin Sichuan 就跟他当时参与的一个创业学程的老师，就是算 mentor， 也是创业的过来人，就聊到这件事情。结果对方跟他讲说你不要去 Facebook， 他不一定会成功，这种几率很低，他没有很看好。那后来故事大家我们都知道了嘛，但很有趣的就是我想到应该是那个电影可能没有演，当年 Mark Zuckerberg 他在哈佛主修 Computer Science 的时候，他要创业之前，他也是有去问当时的老师，你觉得 Facebook 这个点子怎么样？老师也是劝退他。那当然 Mark Zuckerberg 没有听他的话嘛，那个老师大家猜怎么样？他后来去 Google 上班，他也不教书了，他就去 Google 上班。所以我想这种事情真的很难说，你有时候请教老师不见得可以得到最好的答案。
对，没错，我觉得尤其是在这种创业路上啊，现在导师、创业导师跟业师可能比创业团队多的状况，我觉得大家听到这些建议，千万要自己判断一下。
我相信是人的问题啦，就是刚好可能他遇到的是年纪比较长的导师，那一位好像书里面是说他是1978年从 Stanford MBA 毕业，所以2005年的时候他可能已经40几快50岁了、但我想如果他今天遇到的是30几岁的 Peter Thiel， 我想结果会完全不一样。后来 Kevin Sichuan 他就加入了 Google， 因为他本身不是主修 Computer Science 的，所以他那时候加入 Google 的时候，他是先到有点像是行销团队里面。我记得我以前有跟大家提过，当时 Kevin Sichuan 他是属于 Google 一个计划叫做 MAPM Marketing 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 就是也就是说基本上他是处于做比较行销那一方面的工作。那同时期 Google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计划就叫 APM 计划， Associate Product Manager， 也就是有点像是助理产品经理的这种概念，
或者
培养了非常多人才，
培训干部这种嘛，
对
PM 的培训干部。
对，当时这些 PM 就是全部都是跟 Marissa Mayer 汇报，那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人物，比如说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做 Google Maps 的其中一个关键人物 Brad Taylor， 他后来创办了 Quip， 他被 Salesforce 买走了，他就是 APM 计划的人。
Brad Taylor 后来也是 Facebook CTO， 因为他之前做了一个 FriendFeed， 也是被 Facebook 收购，后来就成为 Facebook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Feed 的前身、
他好像是第三任还第四任的技术长。
嗯哼，
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关键，就是 Kevin Sichuan 那时候他在 Google 里面负责的专案是 Gmail 团队，那他学到一件事情，就是那时候 Gmail 有一个设计，就是在你还在输入账号密码的时候，他会先载入你的信，所以等你按送出之后，你就会马上可以开始收信， 读你的信，在使用体验上面就会觉得这个 Gmail 速度好像蛮快的。那这个技巧后来就被 Kevin Cisron 运用到 Instagram 上面，等一下我们会再跟大家提。那所以 Kevin Cisron 到他在 Google 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已经有一点后悔了，他错过了前面两个机会。到了2006年的时候吧， Facebook 的使用者应该已经有好几百万了，那他可能就知道自己可能有点错过那个机会。而且书里面有一个地方我先保留，我在这边就不讲，大家去翻。他后来还有再跟 Mark Zuckerberg 见到一次面，是算巧遇啊。那个状况其实我觉得蛮微妙的，大家可以去找书来看一下。后来 Kevin Cisron 在 Google 转移到另外一个部门，叫做并购的部门，专门负责并购案。但是很不巧，那一年是2008年金融海啸，所以其实 Google 那一年根本就没有要买什么公司，所以他就觉得在那边没什么发挥的空间，所以他后来就离开 Google 去加入了另外一家新创公司。那他其实是想要做一些事情的，所以白天在上班，在网络公司上班，晚上就去咖啡店，然后自己学写程式。那他比较擅长的是网页的开发，这时候他还不太会写 iOS app。 他在自己创业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个点子叫 Bourbon， B-U-R-B-N， 这个故事可能蛮多听众有听过的，因为他个人的兴趣嗜好喜欢喝这种 Whisky， Bourbon 就是其中一种他喜欢的这种烈酒的品牌的名字。当时的 idea 就是结合时下可能蛮流行的这种 LBS location based 的 service， 你可以打卡告诉大家你去哪里，好像可以上传照片，主要目的是希望说跟你熟悉的朋友知道你去哪之后，大家可以约在这附近见面。基于这种地理位置的服务，在当时那个年代是比较流行的产品，比如说当时的 Foursquare 已经很有名了嘛，比那个再早一点还有一个叫 Dodgeball，其实就是 Foursquare 的创办人自己创办，然后被 Google 买去之后就又放在一边，就最后就消失的一个服务，就是给大家打卡。那他在做那个产品的时候，因为之前已经待过 Google 了，他有认识一些投资人，所以这时候他其实也有想要创业的计划。但是一个叫 Steve Anderson 的创投就跟他讲说，我愿意投资你，可是你不可以只有一个人创业。这件事情我们之前我跟 C 君在讨论 YC 的时候，其实这好像也等于是矽谷创业圈的一个算是教条了嘛，就是不要一个人创业，
比较希望有 co-founder 彼此可以互补。
事实上我觉得 Instagram 根据这本书的说法， Instagram 的两位创办人 Kevin Cisron 跟 Mike Krieger基本上就是一个符合刚刚 C 君讲的可以互补的一个很好的 case 吧，我觉得
设计跟技术。
对，然后 Kevin Cisron 其实蛮乐于担任 Instagram 的门面
向外的
对外对，没错。那 Mike Krieger 对这一类的事情就比较没兴趣，所以 Kevin Cisron 现在有一个难题，他必须找出一个共同创办人来做这件事情。那这时候 Mike Krieger 就登场啦。我刚刚前面有说到 Kevin Cisron 有参加过一个学程，那学程的老师叫他不要去 Facebook。 Mike Krieger 也是这个学程的学生，比 Kevin Cisron 小两届，他是巴西籍的学生，当时还不算是美国人，就只是去美国念书，拿的是应该是学生的签证。那他毕业之后，他是在一家很有名的公司， C 君应该很有感，是 Meebo M-E-E-B-O 一家做 IM 的公司。
Meebo 就是有点像是整合好几种桌面型的聊天软体、通讯软体，用中心化的方法可以
一站式的啦，
一站式的方法跟不同的聊天软体上面的名单沟通。
它也算曾经算是一度是很出名的科技公司。
对，但是像刚才提到 Mike Krieger 因为有签证的问题，所以他们也必须就成立了 Bourbon 来雇佣他，他才可以去申请工作签证留在美国。
其实 Mike Krieger 他的案例蛮特别，他后来好像一直都是科技圈大家谈到说移民来美国创立成功的新创公司，并且创造很大的产值，然后有工作机会等等的这种其中的案例吧，就是宣传。我记得前几个礼拜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就是 Mike Krieger 自己写的，就是说他当初有这个机会留在美国工作，因为他的当时的签证应该是跟着 Meebo，所以他一旦离开 Meebo 之后，他就会蛮危险的，所以才会有刚刚 C 君说的必须要成立 Bourbon 这家公司。书里面有讲到针对这边有一些细节，就是说移民署的人就会问他们说，那你们成立的这家公司有没有商业模式，有没有商业企划等等的，然后他们就随便掰一个就交过去了。
对啊，但其实他们当初在 Bourbon 的这个时期已经有筹到一些种子期的资金，来头也都不小，像 Baseline Venture 刚有提到的，还有 Andreessen Horowitz A16Z 这两家各投$250,000，所以他们在2010年这个 Bourbon 的种子轮总共筹了$500,000。
那这时候呢，因为他在创业嘛，所以他就想到说他之前认识 Jack Dorsey，他就回去找 Jack Dorsey 问他说他对于 Bourbon 的看法，而且他想要说服 Jack Dorsey 投资 Bourbon， 而 Bourbon 也成为 Jack Dorsey 第一次以个人身份做的天使投资，对，他的第一个投资案这样子。他去哪里呢？就是去 Jack Dorsey 在 Square 的办公室。大家如果还记得我跟 C 君在讲 Twitter 的故事的时候，那时候 Jack Dorsey 在 Twitter 不得志嘛，被赶出去了，所以他就去弄了另外一家公司啊，今天做金流很成功的公司 Square。那他整天根据书里面讲的是比较可能比较戏剧化吧，就是在 Square 里面想着要怎么重返 Twitter， 重返荣耀。
对，那本我们之前讲那个 Hatching Twitter Nick Bilton 做写的这本书里面有提到。
对啊，那这蛮有趣的。那他去找 Jack Dorsey 之后，因为人家拜托你嘛，所以 Jack Dorsey 就登入进去看看，然后给他们一点意见。但是书里面有讲 Jack Dorsey 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喜欢这个 app， 或者说印象很深刻。后来 Kevin Systrom 自己对 Bourbon 有蛮大的疑虑，甚至一度就想要去跟 Mike Krieger 说，诶，我觉得 Bourbon 好像不行，诶，我们不要做了好不好之类的。Mike Krieger 当然很紧张，因为公司我不做了他就很危险。那当时 Kevin Systrom 忧虑的地方是 Bourbon 一个以酒为命名的location based 的社交类型的产品，他的想法是说让大家去酒吧的时候可以告诉大家说，诶，我在某个酒吧这样子，但是会去酒吧光顾的人其实是这个族群比较有限，那他会担心说，诶，啊，是不是没有这个兴趣的人或者年纪比较大的人根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使用者，大概他自己就觉得信心不太够，他就必须要做一个我们讲 pivot轴转，改变产品，
换题目，
对对，换题目，对，简单讲就是换题目。
对，因为像 Twitter 也是当初 Audio 衍生出来的新服务，所以 Jack Dorsey 应该也很能理解 Bourbon 可能要找新的题目去发挥。
对啊，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就连你的导师都只有在给你意见的时候才勉强登入一下，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大概不太会红，因为他跟 Jack Dorsey 的年纪也没有差很多。
就在故事的这几年啊，其实 iPhone 的使用者开始在 iPhone 上面逐渐去找一些 mobile 上面的小程式。大家如果有经历那段时间的话，应该还有印象，自己使用 iPhone 的功能应该很大部分就是拿来照相。这就是接下来他们这个新题目的烂商开始。
对对对，因为当时其实有一些有名的拍照的 app， 像 Camera Plus， 就是一个可以让你做很多微调的后置以及拍摄用的 app。另外一个它会模拟胶卷的特性，而且你好像还要为了胶卷要付钱，因为它就是要模拟我们以前用胶卷拍照嘛，拍完了就没有了，你必须要再花钱买一个新的底片。那当时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类型的拍照的 app。所以他们两位啊 ，Kevin 跟 Mike， 他们两个就想到说，以照片为主轴，那他们就从照片出发，他们想要解决几个问题。一开始归纳出来的问题大概可以是三点吧。第一个就是 3G 的速度还不够快，连线速度跟频宽的问题。第二个是相机的问题，就是 iPhone 的拍照的镜头，那时候他们还在用 iPhone 3G， 也就是只有200万画素的镜头，所以拍出来的照片普遍来说品质都不太好。第三点就是如果你拍了一张照片，当时的环境是社群网站蛮红的，算是市场上有几个有名的社群网站同时并存着，所以如果你要拍一张照片想要同时发到这些地方，你就要发好几次，那可能没那么方便，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三点想要去打造一个 app 应对这三个问题。那第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判断啊，应该是说他们归纳问题之后把事情尽量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去解决，是一个算是不错的出发点吧。这三个问题后来我们来分开讨论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大家去想的事情。比如说我记得之前在讲 General Magic 的时候，我们有讨论到说你要怎么判断一个技术它是可不可行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可行的。那时候 Kevin Systrom 是觉得手机的镜头应该两三年之后会很快速的进步，到拍出来的照片应该是可以用的，所以这个东西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分享照片的部分，后来呢 Instagram 的照片你拍完之后至少初期是可以直接分享到 Twitter、Facebook 还有 Tumblr， 对，直接一键分享到，好像还有 Flickr、欸、注意哦，我这时候说的是网站不是 App， 真的是网站。
因为那时候的 iPhone 已经设计的是直视的萤幕，所以他们在设计这个照片分享的时候会希望你能够裁切成正方形的照片， 上传到 Instagram。 在直视的荧幕的这种设计下，你在下面还可以有一些留言的空间。另外他们再加上一个功能来解决当初像素不够高的问题，就是为这些照片上滤镜。这从一个很简单的工具型的功能，但是却有点被 Instagram 它美化了，并整合了这个工具还有它结合其他社群的优点，让这个 App 在短时间开始受到非常大的注目。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书来读一下他在开发滤镜这一段的故事，因为这整件事情滤镜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几乎所有人开始用 Instagram 的时候，大家第一点注意到的是这个照片长得不一样，跟我手机拍照出来的不太一样。可是我们也都知道说啊，那照片明明是用 iPhone 3GS 拍的，为什么哇长得完全不一样？原因就是因为它提供了很多滤镜。那这个故事其实是当时有一个设计师帮 Instagram 设计了一些滤镜，Kevin Cizuang 他们在用程式的方式把它设计成直接可以套用到各种照片的滤镜。那其中有一个滤镜哦，叫 Rise R-I-S-E， 就是那个设计师的姓。 Kevin Cizuang 就用这个名字来纪念这一位设计师这样子。对，因为当时其实大家都不太知道说啊，我把这东西设计卖给你们，或者说给你们用，到底对我有什么好处等等的，
就有点像网站设计模板
啊、有一点像吧。那个设计师其实就是帮 Instagram 设计App icon 的设计师。因为2020年是 Instagram 10周年嘛，之前大家可能有看到那个彩蛋，在设定的地方你可以改 icon， 改回去以前的。大家可能记得的就是那个比较经典的，就是从宝丽来相机发展而来的那个褐色的，然后有三个颜色纸条纹的相机 icon、那个就是那个设计师 Cole Rice 设计的。
对啊，说到这个滤镜，有点在呼应我们今天这本书叫无滤镜 No Filter。 因为滤镜这的功能已经把很多照片美化，所以后来大家又反过来在追求 No Filter。 如果你今天看那个 Instagram 上面的 No Filter 的照片，就是加上这个 Hashtag 的照片，其实已经有2亿7000万张照片有上 No Filter 的Hashtag， 它就是要表现出我不用靠滤镜就已经可以拍到这么美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挑战大家。我想顺便问一下听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传过完全没有修图的照片，你的风格是怎么样？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应该很快就找到我比较喜欢的滤镜，然后就老是都只用那两三个。
现在有点难讲，因为现在相机功能已经都绑我们本身就美化很多、
我那时候2010年的时候，我就不敢上传没有经过滤镜处理的照片、对，我记得以前还有一个很好笑的是，因为 Instagram 主打就是你要用手机拍照，拍完照之后就上传嘛。可是有些人会上传数位单眼拍的照片，
对，然后到手机里面再上传。
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奇怪，怎么可能这些照片这么漂亮，
美成这样。 对、那我们讲一下当初用户成长的状况。就从我们刚刚提到的2010年推出，他们两个月内就达到100万的注册用户，一年内就达到1000万注册用户，直到2018年，就两年前，他们的总用户已经超过10亿人。
哦，而且是 MAU，就是、
对，哦，10亿人是 monthly active 的。
对，就每个月会登录一次去使用的人。
对啊，所以哇，这个软体透过一些网络成长的效应，我们说进入科技时代以来，真的是可以达到10亿用户的时间可以缩得越来越短。
而且当时因为他们在做这个产品的期间都一直跟 Jack Dorsey 有来往嘛，那 Jack Dorsey 本人很喜欢 Instagram 这个 idea， 很明显比 Bourbon 还要好，所以他经常在使用。那正式上线那一天，他就把照片转发到 Twitter 上，所以第一天就吸引很大一批的使用者，好像上线第一天就有2万个下载吧。那我是第四天安装的，所以我不知道我是第几个使用者。这个过程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也想要讲一下，书里面有写我觉得很有趣。 Kevin Cizuang 在开发 Instagram 的时候，其实同时也有一些新的投资人想要加入。有一天他就在他们工作办公室的这个 Coworking Space， 一个叫 Dogpatch Labs。 那这个 Coworking Space 其实算蛮有名的，因为有其他很有名的公司也在这边工作过，对，发迹，像 WordPress 的母公司 Automatic。 那他有一天就在那边工作，在调整他们的 App 的时候，他发现就有个男子在那边滔滔不绝讲自己家里的产品有多棒啊，明年要上市啊，敬请期待。那那个人是谁呢？是 Travis Kalanick， Uber 的创办人。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就觉得很妙，就是原来你的公司还很小不知名，你正在为你自己的产品努力打拼的时候，你旁边的人可能过几年之后也是下一个大人物。那那个场合之所以在写进书里面啊，主要是因为另外一个投资人叫 Chris Sacca。 这个故事大家可以去看，我觉得有算有写到 Kevin Cizuang 从商学院学到的东西吗？我不知道，
他们在上架以后成绩表现很好，所以他也开始准备下一轮的筹资。他在2011年的2月的时候筹了一个 A 轮700万美金，从 Benchmark 也是很有名的创投，还有 Jack Dorsey 跟 Chris Sacca。 Chris Sacca 是 Lowercase Capital 的投资，他也是 Travis 就是 Uber 的投资人。另外还有一个天使 Aidan D'Angelo，他是当时 Facebook 的 CTO， 也是后来 Quora 的 co-founder。 他据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如果你去 search，
是他是 Mark Zuckerberg 的高中同学。
对，如果你去好像听说是他叫 Mark Zuckerberg 写程式的。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不过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市传说，但是可以去 search 看看，其实蛮多人在讨论说 Aidan D'Angelo 有多聪明这样。好，这是题外话。那当时就是筹了有700万美金的 A 轮。
刚刚 CJ 有讲到 Adam D'Angelo， 其实他在 Instagram 的发展上面也扮演算是重要的角色，不是只有投资而已，因为 Instagram 太受欢迎了，所以他们小团队里面的主机其实常常会出问题，所以 Mike Krieger 就必须要找人求救，这算是当初算有名的故事吧，小故事。 Mike Krieger 好像是在某个 party 上面认识 D'Angelo， 然后他就想到诶，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是谁，最聪明的工程师是谁，他就打电话拜托 D'Angelo 帮忙。那后来他们好像就是协助他们把主机搬到 AWS 上面，算解决了当时暂时的一个危机这样子。所以这其实显示出 Instagram 是蛮受欢迎的，他们从上线以来并没有中过这种受欢迎的程度。我们刚刚有说嘛， Instagram App 刚推出的时候它只有在 App Store 也就是 iPhone 上面可以使用，Android 使用者当然很羡慕啊，他们很希望赶快有这样的产品啊。但是因为 Instagram 他们团队在扩张速度其实是比较慢的，因为他们必须，就像我刚刚讲，他们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那个产品本身，以免哪天 App 的后台就挂掉，大家都不能上传，不能看 Instagram 的照片，所以他们的团队扩张速度比较慢。那等到12年才正式推出 Android 的 App， 在那时候好像一推出马上第一天就有100万次的下载。
对，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说2010年10月它第一天上线的时候是2万个下载，可是过了两年之后第一天下载数就是一变成100万。
嗯，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的公司也是在做 mobile app QB Messenger， 这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矽谷的人就是用 iPhone， 但是他们比较封闭一点，虽然他们是矽谷，但是我觉得他们在使用对 iPhone 的这种怎么讲尊敬是很强烈的。但其实矽谷以外很多地方的成长是靠 Android， 就是大家换机换到 Android 来驱动这些 mobile app 的成长。他们在推出 Android 版，刚刚 Titan 说一天下载有100万用户以后，很快的在一周后我们就听到公开的消息，Instagram 被 Facebook 用10亿美金购并。
对，这边我要讲一下，当时我还在 Inside 工作的时候，我就是在半夜写这篇新闻的，那时候就看到哇大新闻耶，就是 Facebook 用10亿美元收购 Instagram 这样子的公司。之所以是大新闻是因为再过不到一个月 Facebook 就准备要上市了，所以它就是一个新闻性非常十足的一件事情。当时我的印象就是我是半夜，那时候其实根本就已经下班了，但我还是在那边写稿，写完赶快发出去。
在这里我补充一下一个很有趣的另外一派的说法，就是我最近在那个 Acquire FM， 他们在10月底有一集是访问 Twitter 的前 CEO Dick Costolo， 他有在这个访问里面提到说，在2012年3月的时候他想要花公司的十分之一的资金去购并 Instagram， 他认为大概要花到600 million， 也就是6亿美金的金额去收购 Instagram。 所以在 Twitter 提出了这个并购的提议之后，他也很惊讶，没想到过没有多久 Facebook 花到10亿美金，1 billion 的金额去收购了 Instagram。 这对 Twitter 影响也很大，因为其实当初他们有点相辅相成，像 Twitter 是一个以文字为主的服务，那 Instagram 是以照片为主的，所以很多 Instagram 的照片它发布到 Twitter 的时候，它会直接就是内嵌一个图片在 Twitter 的服务里面。那既然现在这个木已成舟变成 Facebook 的一部分，那 Facebook 就可以去掌控说未来我们 Instagram 的服务还要不要再持续送照片给 Twitter。 有一天呢，这个 Dick Costolo 就说他接到一通电话是 Mark Zuckerberg 打来的， Mark Zuckerberg 告诉他说，我们 Instagram team 呢决定从明天起我们就只会发一个 link 到 Twitter， 我们的照片就不会再显示了。 在当时 Twitter 在提议这个要收购的金额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提出一个是6亿美金？因为他想说除了那个估值的比较以外，他们也看过 Instagram 当时的 MAU 大约是3000万个用户，但是 Twitter 自己是 1.4 亿越活跃用户，所以他大概是用想说大概是属于我们就是我们 Twitter 公司的大概几分之几的用户的数，大概去评估说 Instagram 这家公司值多少钱。但是他我想我们现在回头看 Facebook 真的是有一个很预见的眼光，因为他当时如果不出更高价抢下 Instagram 社群网站的这场战争，大概到现在还未必有结果。因为 Instagram 发布的照片数量跟它的成长动能，其实在当时一个以 mobile first 为主的这个年代，它其实已经成长动能已经超过当时的 Facebook。 在2012年5月 Facebook 上市，但是在上市之前 Facebook 一直开始有受到媒体还有自家数字的警讯，他们也看到了自己的用户透过纯 Facebook mobile app来上 Facebook 的服务的人数逐渐的增加，也占的比例越来越高。但是 Facebook 一直都没有一个很好的行动的策略。我们回头看，他当时如果要不管是防御性或者是要进攻，他其实都必须在除了主动进攻让自己的 Facebook 的行动 App 能够发展的更好，同时也要去阻挡其他比自己成长更快的行动 App 在市场上成长的比自己快。当时的 Facebook 上市前，他们的技术主管都有发表过一些看法。如果 Facebook 不是在当年2004-2005年推出，而是在2012年推出，他们必须是一个以 mobile 开始，以行动为开始的一个服务，对吧？所以我觉得以这个诟病来讲， Instagram 当时真的就是像一个各家社群媒体，台面上的社群媒体还在必须抢食的一个肥肉吧，不然的话你就是要眼看他自己长大到有一天你会威胁到自己。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些 Facebook 以前他如何打败其他社群网站，像 MySpace， 他就是用更快的成长速度去抢下市场，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回头看当时有一些 network effect， 然后还有一些社群在扩张的特性，所以让他成为今天这么牢不可破的一个帝国。
我看书里面讲啊，之所以 Twitter 并购 Instagram 失败的原因是独立性， Instagram 的独立性。因为当时 Mark Zuckerberg 对 Kevin Systrom 的保证就是 Facebook 不会干预 Instagram 的产品开发跟营运。 Twitter 虽然也有下过类似的保证，但是他们也希望 Kevin Systrom 可以担任产品开发的负责人。那 Kevin Systrom 其实对 Twitter 的产品是没有兴趣的，所以衡量之后加上 Facebook 开的价码又更高，所以因此最后可能这件事情在 Kevin Systrom 下决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因素。事后诸葛来看，我会觉得说那还好 Instagram 没有卖给 Twitter， 因为 Twitter 的记录老实说真的比较差。他们买来的团队虽然说愿意让对方独立营运，但是一直到今日成功的案例几乎是没有。我觉得就算是以最接近的可能是 Periscope， 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可能也不是一个发展的很好的产品。那更不用说像 Vine 这样子的产品，搞到最后两个创办人就生气的离开 Twitter， 产品本身也没有继续做下去。所以我觉得可能当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加上 Facebook Mark Zuckerberg 的想要收购 Instagram 的决心是很强大的，他说服了他们自己公司内部专门做企业并购的同事啊，以及他的 COO Sheryl Sandberg。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算是 Mark Zuckerberg 他事后一定又会觉得自己又判断正确，他的直觉又对了。因为他后来又陆续想要买 WhatsApp 甚至是 Snapchat 还有 Oculus， 其实他的意思他的思路可能是蛮接近的，我需要更多的使用者来把他们的时间放在 Facebook 的这个集团里面，我们旗下的产品，当我有更多的使用者，我要不管要做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像收费或者是广告，成功的几率可能都比较大。那这是他维持自己的成长，或者是说提早消灭竞争对手的，或者潜在威胁的很常见的手法。书里面的故事啊，其实 到收购这边啊，其实大概才只有占书里面的三分之一的内容吧。欢迎大家再去找书来看。如果你真的等不及，不想要去书店啊，又不喜欢看电子书，那怎么办？我有一个小小建议啊，就是如果听众已经等不及，想要知道这一段 Instagram 被 Facebook 收购的故事，除了可以去听刚刚 Cjun 讲的 Acquired 之外，你也可以去找一篇文章，是 Kara Swisher 2013年的时候在 Vanity Fair 写的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在讲的就是 Instagram 被 Facebook 收购的这段故事。那书里面讲的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真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一下 Instagram 这家公司，不管是产品的设计，或者是它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以商业这件事情来讨论，它对 Facebook 这家公司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延续刚刚的话题，后来 Facebook 收购 Instagram 之后就上市了嘛，那接着他们在行动方面做了非常大量的投入，也把广告营收这一块拉起来，后来整个股价就虽然说曾经一度跌到就是38块发行价的一半，只剩下19美元，但后来其实再也没有经历过这么低的价格了，他们就一路往上走，再也没有回头了。同时啊，时至今日，今天 Instagram 在 Facebook 的营收来说是比重是非常大的，虽然刚被收购的时候其实 Instagram 是完全没有营收，也没有 business plan， 完全没有的。那时候 Mark Zuckerberg 交代给 Kevin Systrom 的任务只有一个，成长，赶快成长，就这样。因为在还没有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前，什么事情他都不用谈。
那我们看看一些商业上的数字啊， Facebook 在2019年去年的营收，其实全年的营收有到700亿美金。之前我们有提到一篇文章，就是 Bloomberg 的文章有讲到，其中 Instagram 贡献出来的营收就有达到200亿美金。这200亿美金这样除起来，其实已经占了 Facebook 总营收快要 30%。 我们看 Facebook 现在上市后到今年2020年年底，现在的市值大约已经快要接近8000亿美金。8000亿美金如果说我们乘以 Instagram 大概是营收的比例，我们说是乘以 28.5% 好了，所以 Instagram 它的市值简单的估算的话，也可以推估出一个2280亿美金的数字，比起当初用10亿美金购买下来的这个金额，真的回报是非常厉害的。那2000多亿美金，我给大家一个想法，它有多大。如果我们说台湾的护国神山台积电，它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第10大、第11大市值的公司，它的市值如果换算成美金，现在大约是4350亿美元，全年的营收大约是1兆台币，是330亿美金这样子的金额。我们再听听看，刚才 Instagram 营收其实已经是超过台积电的一半，是200亿美金。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小小的 app，在十年内，就是今年刚好是 Instagram 的十年生日，他没有想到一个可能当初不那么起眼而且非常轻资产的工具和社群，可以在十年内成长到这么大。当然也不用说 Facebook 这样子的公司今天已经可以成长到8000亿美金的市场规模，哦，真的觉得软体和一些社群的特性、工具的交互作用和它的成长动能，真的是为我们现在的生活造成在商业上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那刚刚有讲到独立性是 Kevin Systrom 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那事实上 Mark Zuckerberg 用这一招成功的说服很多他想要收购的公司。那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案例就是 WhatsApp，那当时 Kevin Systrom 甚至有担任过说客，帮 Mark Zuckerberg 去说服 WhatsApp 的两位共同创办人说，对，你们看 Facebook 就是让 Instagram 独立的发展，所以你们应该可以考虑 Facebook 的收购的提议。那时候 WhatsApp 的收购案是很惊人的啊，他们收购的金额加上算是给红杉资本的补偿金嘛，加一加有超过190亿美元。那当时的 WhatsApp 的员工只有50几个人而已，这个数字是非常的惊人的。
WhatsApp 我们在前面几集的节目中有在谈通讯软体的时候有提到，这种类型虽然一开始是以通讯的工具开始的 App， 但它其实也有很大的社群的这种元素。像 WhatsApp 这样的服务虽然是以一个行动或者说手机上的通讯的工具开始，但是逐渐在有越来越多用户以后，它也有自己的网络效应，然后也有很多的社群的元素，所以他在 非常高的成长率还有非常黏的通讯的这种特性下，也成了 Facebook 非买不可的一个目标。不然如果你不花重金，未来就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那接着我们想要跟大家聊关于 Instagram 的产品设计的部分。不知道各位听众，你们在用 Facebook 在用 Twitter 跟 Instagram 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差别，就是 Instagram 好像没有转发照片的功能。当然现在你可以在 Instagram 把别人的照片发到你的现实动态里面，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Instagram 是完全没有这一种在自己的 timeline 上面转发别人照片的功能的。原因就是在于 Kevin Systrom 他们两个共同创办人的经营理念跟 Facebook 以 data driven 的这种成长的策略是很不一样的。其实在 Instagram 的早期社群刚发展起来的时候， Instagram 他们就很喜欢用人工策展的方式去挑选一些有创意的使用者他们拍的照片，然后在Instagram 自己的部落格以及他们自己的 Instagram 账号推广这样子的用户的照片。那通常被官方的账号推广的照片，那个使用者他就会快速的累积他的 follower， 很多人会开始关注这些创作者。他们主打的，因为我们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 Kevin Systrom 非常的注重品味这件事情
style，
对 style， 大家想啊，他的第一个 app 叫 Bourbon， 或者是大家可以从他千里迢迢跑去意大利学摄影有一些概念，他对这件事情是很重视的。大家读这本书也会发现，你除了 Instagram， 除了 Mark Zuckerberg， 除了 Kevin Systrom， 除了创业之外，你听到最多的词可能是咖啡。 Kevin Systrom 很喜欢喝咖啡，他会学拉花，他在咖啡店打工过，他跟 Jack Dorsey 一样都投资 Blue Bottle， 这全部都在书里面常常提到。而且他们总是在不同的咖啡店讨论创业的点子，讨论功能要怎么做，产品要怎么设计。他跟 McGregor 早期都是在咖啡店里面想他们的 app 要怎么设计，所以咖啡这件事情对 Kevin Systrom 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时至今日，大家上去 Instagram 上面看，应该很多都是咖啡的照片或者是咖啡店的照片。今天应该有很多咖啡店的设计就是为了 Instagram 的照片拍照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事情都在显示出说 Kevin Systrom 他们很希望 Instagram 这个地方是比较以美感驱动的地方，而不是这么强调说一定要很病毒式的赶快扩散追求这些东西。所以他们的理念也导致他们两个创办人在 Facebook 这家公司里面承担的比较大的压力。因为对 Facebook 的成长团队来说，他们的信仰的东西就是数据，那你应该要尽可能的用各种手段去驱动我们的衡量指标，比如说分享的次数以及扩散的能力等等的。假如数据告诉我们这是一张好的照片的话，可是 Kevin Systrom 跟 McGregor 这两个人是对这件事情是非常坚持的，所以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所谓的 regram。 我们知道 Twitter 有 retweet， Facebook 也当然有分享，你可以很简单很快速的就把别人发的动态直接发到你的 Facebook 时间轴上面， Twitter 也一样。但是 Instagram 现在就是没有直接这个功能，因为 Kevin Systrom 一再的认为说 Instagram 就是让你展示你用你的眼睛看出去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不太应该是一直发别人的东西。这件事情当然在现实动态出现之后已经有所改变，但我觉得这个设计的观点以及人工策展这件事情对 Instagram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它有一点像是正向的循环嘛，因为当使用者发现诶，我的账号如果被 Instagram 的官方账号推广了，那我就会增加超级多的使用者，所以有创作者特性的人他们就会更积极的想要让自己的东西登上官方的账号推广。而且这件事情从早期 Instagram 在找使用者的时候就已经有透露出一点端倪了。我们前面有说到设计师 Cole Rice 为什么会发现 Instagram， 然后还愿意帮他们设计滤镜呢？就是因为 Instagram 早期的使用者他们比较专注的就是去找创作者来使用他们的产品。所以其实从一开始 Kevin Systrom 他就是很精心的去经营 Instagram 这个产品在内容上面的走向。
你提到这一点，我觉得他非常重视 style， 也影响很多我们现在现实生活线下的生活。
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会就有人想要成立一个新的什么咖啡厅，他可能就要变成一个比较网红也喜欢的 Instagrammable 的可以照相的又可以上传的一个咖啡厅。那现在大家吃东西啊都很介意说是不是可以上传到社群网站，然后我的打卡是不是会被看到，甚至说现在这个 Instagram 它的功能逐渐演进，所以我们看到说以前可能我们去一个店家他要推出一些优惠的时候，他可能说请你在 Facebook 按赞，那现在逐渐演进到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发到 Instagram 的限动，对，然后再 tag 我们。所以 Instagram 的开发 feature 的过程我觉得也逐渐影响我们好多生活的一些很小很小的面向，逐渐累积到我们日常生活都背着这些小 feature 影响了蛮大的。之前我们在通讯软体那一集也有提到 story 已经演变成现在这些社群软体或是通讯软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能标配。
听说 Spotify 也想要做 Stories
我现在都不觉得奇怪了，现在 LinkedIn 也有所以像 Instagram 应该是跟 Snapchat 致敬做 Story 这个功能以后，它很快的在2018年12月就达到了日活跃用户5亿的这个规模。那 Instagram 有点像 Facebook 集团的一个前导，接下来 WhatsApp 还有 Facebook 自己都加入了 Story 功能，在四个月后 WhatsApp 跟 Facebook 的 Story 功能也都达到了5亿日活跃用户的这个规模，所以这三个有 Story 功能的 Facebook 集团其实都在 Story 这个服务上面表现得非常好。 Story 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演进，一开始大家都是要把自己的 status你现在的状态告诉别人， Twitter 是这样， WhatsApp 也是这样，你只是像譬如说我们甚至在更早年的 MSN 你只是要在旁边放一个插入说我现在出去吃饭，去我现在在听音乐，这么简单的 status 逐渐演变成发 Facebook 上面的 feed， 到现在演变成一个 story 形式的。因为其实你的状态是会变的，所以你持续在发其实你也是在通知你周围的朋友你现在的 status 是什么，发文会消失，这样的限制又让这件事情可以吸引你的朋友或是你的 follower 能够更黏在这个服务上去追踪你，因为他如果一天内不去看你的 po 文，你发表的东西就会消失。所以真的是现在这些做 consumer 的 app 尤其是 social app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配。
所以你看 Twitter 最近也推出了 Fleets 嘛？
哦，对啊，但是 Twitter 已经这么晚推出了但功能还是太阳春，譬如说很多打卡或是照那个照片跟文字编辑的功能都没有做得很好，但在上面譬如说我追踪的人他们发这个 Fleets 还是发得蛮踊跃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 Chat 应该每天都有发吧。
啊，很多人，对对对，很多这些创投也是每天不管是他的想法啊或者是日常啊也都会在 Twitter 上面发。
以后是不是要有一个 App 是专门整合大家的 Stories，我只要在这个地方发就好了。
这个就是真的是过没多久就又有人会想出类似这样的 idea。
对对对，哦，这个有一个笑话啦，就是我们刚刚讲 Twitter 的那个 Fleets 嘛，那其实很多人就说我们哀求半天想要有一个编辑功能，为什么你现在是给我现实动态？
因为 Story 对营收真的太重要了。
刚刚C君讲这件事情啊，我觉得现实动态这件事情是我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Kevin Systrom 是非常重视品味的一个人，所以导致 Instagram 上面啊，大家都会想要把照片弄得漂漂亮亮的再上传上去，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滤镜的效果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因为它会把照片变得有质感。我们先不讲这个有质感在真正的摄影专家的眼中是什么意思啊，它可能是非常负面的哦。那但是至少在一般大众使用看起来它是让你的照片增添一些质感。你平常在拍照，因为大家都不是用底片摄影也不会自己冲相片嘛，所以我们用数位相机拍出的照片不太会是那个样子。如果你要用自己修图的话，要修成早期 Instagram 的滤镜效果也是必须要是你会用 Photoshop 才有办法做到那么复杂的变化。所以当他推出的这种一键加上滤镜的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但是追求完美这件事情或者说追求好看这件事情会造成大家很大的心理压力跟负担，可能多多少少大家有在新闻上面看过说很多青少年喜欢用 Instagram， 可是他们在 Instagram 上面必须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就是你照片不好看他们大概就不敢发出去。我想这件事情说不定不是只有青少年，很多人应该有这种压力，所以这会导致 Instagram 开始发现诶，好像大家上传的照片变少了，大家都在上面看专业的创作者好，摄影师还有明星们的照片，慢慢的自己发的照片越来越少了，这是他们的工程师观察到的其中一个警讯。而且同时期 他们的曾经的竞争对手 Snapchat 就开发出了现实动态这个功能 Stories。 这个功能我们可以说算是 Snapchat 原创的，所以他们大概在2015年9月的时候，工程师开始自己先做一些原型 prototype， 然后私底下在做。那他们当然也后来就提了这个意见给 Kevin Systrom， 说我们应该要做 Stories。 Kevin Systrom 怎么反应呢？强烈的反对，完全就直接就说 No，他不要做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它的设计24小时内就会消失，而且它不会塞满你的时间轴，大家不会被你随便乱拍的照片或者是随心所欲去做的呈现的这些效果，可能是好笑的东西，好，不是那么的有艺术感美感的东西塞满大家的时间轴，它就只有那个圆圈在最上面而已。所以说这件事情应该算很大程度解决了大家的这种焦虑。因为我其实后来回想起来，我每次打开 Instagram 想要发照片，想来想去，如果觉得照片不好看没什么特色，我后来也都不想发。以身为一个使用者，我是完全感同身受。 Kevin Systrom 他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的了解到这件事情，他大概等到了2016年，又过了大概半年，他才比较认同这件事情，慢慢的有一些转变。Instagram 到了2016年的10月嘛，才推出现实动态，也就是说整整，忘记是10月还是12月，也就是说整整过了超过一年的时间，他们才正式推出向 Snapchat 致敬的现实动态。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分几个层面来看啊。第一个当然是 Instagram 的风格上的转变，因为以前 Instagram 需要好看，那现在他接受大家用更具创意或者说像 Snapchat 那样子比较不是传统我们说摄影的美感的方式去呈现大家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创办人思考问题上面做的转变，有时候他只要愿意妥协或者是接受底下的人的建议，一个功能或者是一个小小的改变就足以影响这个产品的整个发展。另外几个很有名的案例是我们讲苹果公司好了， Steve Jobs 他在当年为什么最后还是有决定说要推出相容于 Windows 系统的 iPad， 这是一个。那后来另外一件更有名的事情当然就是 App Store， 2007年第一代 iPhone 上市的时候，当时已经有很多开发者迫不及待要帮 iPhone 写程式写 App， 可是贾博士就不喜欢大家去乱搞他的产品，好，不想要把未经他认可的软体放进去他的宝贝的 iPhone 里面，但是是底下的人很努力的劝他说不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App 商店，然后开放第三方的开发者进来开发产品。甚至我有时候会觉得说，我们回过头来看历史上这些科技产品，有没有哪些是因为负责人或者是公司的执行长或者是创办人一个念头的转向做了一些调整之后大幅的改变这个产品跟这家公司的命运。我觉得这种案例是非常有趣，因为在那之前大家都没有想过说 Instagram 可以成长到今天10亿 MAU 每月活跃用户的规模，而且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我没有记错，2016年那时候 Instagram 推出现实动态到2018年他们的使用者应该几乎就等于翻倍了，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来看一下，他在书里面谈到 Instagram 的两位共同创办人在做决策的时候琢磨的细节蛮多的，可以去看看说这当中的转折跟他们思考的方向是怎么样出现变化。我觉得如果你是创业者或是产品经理设计产品的人，可以很值得参考的地方。
我觉得很高兴能够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有 No Filter 这本书的中文版。其实我觉得 Instagram 这十年来还有很多这个生意很独特的先天优势，除了它一开始是以 mobile 为主，在一个很好的时机开发出一个很特别的产品，同时不是有简单的工具加上社群的功能。如果我们跟 YouTube 这个服务来比较的话，YouTube 上面有很多 creator 在拍很好的影片，然后大家花很多时间在 YouTube 上面消费你的时间。可是在 Instagram 基本上它的收入都没有拆分给这些 po 文 po 照片的人，但是同时 YouTube 它是要分给它的这些上传到 YouTube 上面的这些直播主。我觉得这可能在一开始 Instagram 它就是一个比较是以照片啊或是拍好质感的东西为主出发，而造成今天大家变成说这个平台这么大以后，其实 发文才是它的主体，大家想在上面发好的东西，胜过我一开始是想说在上面可以跟这个平台来拆分利润。这个在今年五月的时候，终于 Instagram 说它未来也会拆分广告给 Creator， 不过是要从 IGTV 这个功能开始拆分给 Creator。 不过我想这个也是因为 IGTV 的这个性质比较类似 YouTube 啦，如果 IGTV 要成长，它也得要靠这种分润给创作者的这个方法来吸引更多人在上面发长影片的功能。那另外就是像 Instagram， 它是一个以 mobile 以手机版为主的一个服务，它甚至到现在都还没有推出比较像样的 iPad 版，那它的桌机版也是不能发文，互动的功能也很受限，所以它不像 YouTube， 你可能会期待 YouTube 上面的影片可以投到电视上的一个 4K 画质，可能你在 IG 上面就还是可以接受它是被滤镜处理过，然后它的照片效果不见得要那么好，你都可以接受这样子的内容。另外像他如果 po 这个影片竟然还有一分钟的限制，所以再都可以帮这个 Instagram 的服务节省频宽，或是对他的内容比较宽容。再以广告来讲，广告的效益这个我们有查一些资料，其实 Instagram 的 click through rate， 我们讲 CTR， 就是你看到一个广告然后会点进去的这个比例其实是高过 YouTube 非常多。以最多最重要的18到24岁的年轻人族群来讲， YouTube 的 click through rate 是 0.05%， 而 Instagram 是 0.46%， 几乎快要有10倍的差异。我还有另外一个心得，就是因为 YouTube 它一开始就是以拍影片为主，那早年它也是以譬如说从那个桌机开始上传，所以你会看到它的创作多半还是横式的，也跟我们以往看电视的习惯这种横式的规格有关。不过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大家在手机上是直视的这种浏览方式，所以Instagram 在这方面竟然也有一些优势，就是它不管是在上传啊或者上传影片，你可能都已经是以行动时代的这种设计来规划，但 YouTube 现在就会有点遇到一些麻烦。我觉得它不管是影片是要设计成直视或横视，或是像 YouTube 现在在手机版也推出了 Story 功能，它 Story 功能就是给直视的拍摄，因为它可能预想说是用手机拍摄，所以在的会在设计上会就会有一些难处。不过我觉得说这些都是在社群媒体还有我们现在的行动载具上面的演进，所以我想未来逐步在之后的几年，这些媒体形式啊或者内容的形式可能都还会因为就是使用者的习惯或者是我们的硬体提供的这种规格而会有调整。几个社群软体比较来看的话， Instagram 对 Facebook 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很成功的一个诟病的这个结果。今天很大部分其实我们也在讨论就是 Story 这个功能，它不只是一个短影片，它其实就是在一个很受限的格式下让大家能够上传并且留住用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像我小孩他现在大概11、12岁，他跟他同学可能会花蛮多时间，必须在一天内把他有追踪的人的发的这个现实动态都要把他追完，不然他可能会抱怨说我明天就看不到这些黄阿玛或者是好味小姐发的那个限动，或者是蔡阿嘎发的限动。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对现在不管是创作者或发文者来讲都是一个新的形态的一个发布自己状态的方式。
我觉得 C 君刚刚讲的是他女儿看新的内容的焦虑有点矛盾的地方，或者是说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刚刚讲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解决了发文的人追求完美的焦虑，因为你可以把一般随手拍的照片就直接发到现实动态，你既可以发一些比较没那么正式没那么漂亮的东西，又可以跟你的不管是你的追踪者或是你的朋友保持一些状态的更新。但是没想到也因为这样子造成一些很认真在使用 Instagram 的人的困扰，他必须在24小时内看完现实动态，不然就没得看了。也就是说这些人全部最后都变 DAU， 应该我这样讲应该没有错吧，对不对？全部都会变成 DAU。 刚刚 C 君在讲现实动态的时候，他要讲到一个关键字就叫限制哦。其实 Instagram 打从一开始出现，它就是一个充满各式各样限制的产品。首先它只能用 iOS， 再来它的照片是方形的，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讲 Kevin C. Strong 去佛罗伦斯学摄影的时候，那个老师给他的那个相机就只能拍黑白的，然后是方形的照片。另外一个限制是画质，一开始手机的 画质没有那么好，还有速度的限制。 Kevin C. Strong 用了他从 Gmail 学来的方法，也就是说还在编辑你的照片要上面要写什么文字的时候，他就先帮你把照片上传，所以当你按下发送之后，马上就可以在自己的时间轴上面看到那张照片被贴出来，所以这个在使用体验上面是很大的加分的。我在看书里面讲关于限制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我感触是很深的，因为我以前在看 Helvetica 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们在之前讲自省那一集的时候有提到这个纪录片，我印象非常深刻，里面有比较年轻的设计师的搭档啊，因为那时候纪录片的人就问他们说，你们喜欢用 Helvetica 吗？因为这个太限制啦，如果你只用一种字体要怎么办，也没有一些变化。因为纪录片的那个段落大家在讨论的地方就是要不要继续用 Helvetica 这个经典的字体去做设计，有一派的设计师当然就认为说啊，不要啊，那太古板了，那太象征企业了，太跨国企业了，我们不要用这种都长得一模一样的东西。那这一对比利时的设计师他们说，我们喜欢限制，没有限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当然只用一种字体，我们甚至只用一种大小，试着用排版的方式去呈现好的平面设计。所以其实 Instagram 给的这些限制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去刺激大家去做更突出更特别的创作。就好比我们现在看 TikTok 上面那个荧幕大部分都是直的，可能在比如说我们把时间往回推20年或者是10年好了，大部分的摄影工作者很少去思考直视的画面应该要长什么样子。那我觉得在这种限制底下可以有新的突破，就是一件对于发挥创意这件事情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我觉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跟 C 君比较少讨论到的，就是 Instagram 被 Facebook 收购之后，这两个创办人在整家 Facebook 公司这个权力结构里面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要如何去抵抗来自 Facebook 的压力，还有这些公司的成员他们刚进去的时候怎么感受到自己跟其他原本 Facebook 的员工对他们的眼光。书里面花非常大的篇幅去讲这个部分的故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最终这两位创办人 Kevin C. Strong 跟 Mike Krieger 决定要离开 Facebook 的最主要的原因。书里面有一段话就是说，最后他们还是知道，当年虽然 Mark Zuckerberg 跟 Kevin C. Strong 保证说我会让你独立营运 Instagram， 但是实际上到最后还是出现一件事情，就是 Mark Zuckerberg 要让他们两个知道谁才是老大，谁才是老板。好，那我相信大家其实不要说你要很熟悉这些故事你才会知道，如果你是长时间的 Instagram 使用者，你会发现从过去应该是去年开始嘛， Instagram 的启动画面就开始出现 Facebook 的 logo 了，但以前是没有这件事情的。这就是其中一个大家可以想权力的这个转变的变化。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观察可能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如果哪一天你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 Regram 的这个按钮跟功能的时候，我相信这又代表 Instagram 这个产品在本质上又要再经过一次改变，然后更接近 Facebook 那一种 data driven 或者是扩散，强调扩散为主的这种思路在里面，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
再补充一下刚才讲一个很好玩的事情，虽然在2012年就诟病了，那经过了8年，这去年有一个那个研究机构的统计，美国人大概还有 29% 的人不知道 WhatsApp 跟 Instagram 是 Facebook 的
对
的旗下的公司，
可能就是因为过去那么长时间都没有放 logo。
对啊，所以这个 Instagram 也很好玩，在这样的状态下，其实普遍现在很多用户在担心说 Facebook 有一些过度拿我们个人的隐私啊，还有一些充斥假新闻的这些负面形象的时候， Instagram 还可以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持续为 Facebook 带动一些成长的机会， Facebook 集团持续贡献一些广告的营收啊，还有用新用户的成长这样。
C 君刚刚讲的其实书里面也有讲到，就是Instagram 因为在 Facebook 的 cover 底下，所以它避免了很多关于资料跟隐私权的争议。那不是代表这就没有，而且事实上其实有很多声音是希望美国政府应该要回去重新审视当时 Facebook 收购 Instagram 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反竞争的问题。那书里面有一段讲的蛮仔细的，在讲当时双方 Facebook 跟 Instagram 是多么小心谨慎的，不要让 FTC 觉得他们有反竞争的行为在里面。就是如果你对商业策略跟政策制定很有兴趣的听众，你应该可以去找这段来看，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网络时代这种扩散啊 network effect 其实跟以往我们看一些产品在反托拉斯的看法差异蛮大的。
对， 那我为了做一个平衡，我还是最后提醒大家一下好了。 No Filter 的作者 Sarah Friar 他在书的最前面有讲因为这本书大家这样读下来，可能你会觉得诶，好像 Mark Zuckerberg 在里面好像是扮演一个坏人的角色，但他在书里面有说，他其实有提出采访 Mark Zuckerberg 的要求，顺便问他说他对于收购 Instagram 这件事情的看法到底是怎么样。那后来对方只有回一句话，就是哦，因为 Instagram 这个产品非常棒，所以我们收购它，而实际上也没有让作者 Sarah Friar 去采访 Mark Zuckerberg， 所以有可能这件事情会导致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你会觉得诶，这个书是不是有比较偏 Instagram 的创办人啊，可能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大家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